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4章，这是本卷书最后一章。看着一个事件好像独立，其实并不独立，依然在上帝的约里面。大卫是靠上帝的约存活，是倚靠上帝的约到现在。大卫再次犯罪，上帝愤怒审判，大卫向上帝悔改，进行了献祭，上帝止息了愤怒，施予怜悯。神的约依然是大卫，是以色列民所必须的，没有此约，没有人可以存活，没有人可以享受神的怜悯。神的圣约一直是大卫所需要的，从他蒙召到现在，圣约是不可缺少的。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这里说神又向以色列人发怒，神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发怒其实圣经没有给予答案。在另一处经文历代志上21章1节，那里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神发怒是为什么？没有提到原因，我们不方便去更多的揣测，越过了圣经启示的界限。但是24章和历代之上所描述的角度是不同的。这里是说是神激动大卫，那么历代至上是说撒旦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结合两种说法，也就是说撒旦激动大卫去做人口的调查，神向大卫发怒，就没有阻止大卫，允许大卫去做这一件事情，就带来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我们要问的是，大卫为什么要去数点人数？因为忘记了神的约。大卫内心骄傲，不再依靠神，更依靠他所拥有的军队，庞大的人数，忘记了是神的约，使他从一个牧童到现在成为显赫的君王。这是大卫第二次犯的大罪被记录下来。不是说大卫其他的罪没有犯，比较大的罪一次是和88淫乱，这一次是大卫数点人数，忘记神，依靠强大的军队和众多的人数，显得自己不可一世，忘记了神的约，就变得骄傲，认为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认为自己可以不靠神，可以靠军队使自己的国更强大。神向大卫立约的时候怎么说呀？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使你的国强盛。大卫的一生也是因着上帝的约，使大卫直到现在。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几十万人， 追杀大卫简直跟玩一样。以色列这个地方并不大，弹丸之地，几乎全民起来都在捕捉大卫，这不容易吗？但是始终不能够抓住大卫啊！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大卫的避难所，这是神迹，神迹般的存活了下来。亚沙龙造反的时候也是，大卫只带着几百人啊，剩下的都背叛了大卫，跟从了亚沙龙，还是没有伤到大卫。耶和华始终是大卫的避难所。大卫国位稳定的时候，到了年老的时候，又陷入在软弱中，灵性的低谷，就是忘记神，是神使他拥有这一切，是神为了成就他的应许把这一切赐给他，他忘记了。骄傲是非常可怕的罪，就是夸口自己所拥有的，好像是自己的智慧能力所争取得来的。人的老毛病就在于此啊，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传道人都犯这个老毛病啊，就是骄傲嘛。骄傲就容易忘记神，骄傲就目中无神啊，骄傲也不怕神啊，认为这一切全部都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其实呢，一切都是神的，地和地上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全部都属于上帝。骄傲的人，那骄傲的人原因是什么？忘记了神使他富足，忘记了神使他平安，忘记了神使他拥有一切，忘记了神对他一生的带领。一旦忘记神啊，那个骄傲的样子马上就显露出来。大卫就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啊，数点就是想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臣民，有多少的军队啊。透过数点不可一世，马上会炫耀说，这城这百姓都是出于我的手。骄傲的人啊，就喜欢去数点，不是吗？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雅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丹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大卫就差人啊去进行数点，让他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丹到别是巴，数点百姓，知道他们的数目呀。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卫的数点的目的绝对不是依靠神，要不然神不会发怒的。数点的目的是骄傲，是依靠自己，是夸口夸耀，不是向上帝的约夸口。他是向自己夸口，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约押呢给王一个建议，不用去数点， 因为百姓无论多少啊，都是神赐你的，神也能使你加增百倍。王是看得见的啊，何必去行这事呢？我们看到约押是不喜悦这件事情的，而且对王也说了智慧的建议，希望王停止这样的行动。但是大卫没有听从。第四节说，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就意味着王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人的灵性昏发的时候，什么建议都没用。人一旦骄傲了，跟他说骄傲，他也有很多的说辞。人要是软弱了，你怎么劝，他能找出无数的借口来，根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也不接受任何的建议。你看，在婚姻中痛苦的人啊，你告诉他说，你要舍己，你不属于基督，你要为主而活吗？听不下去，啊，我就为了自己吗？啊，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马上一大堆的借口。人如果离弃了神，再好的建议都听不下去，再宝贵的福音，都好比珍珠扔在了猪前，根本不接受，不听取的。人多么可怕，离弃神的人极为可怕，麻木啊，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里面啊，这个自哀自怜，根本不理会任何的建议。所以大卫是王，他的元帅和众军长啊，没办法与他进行抗衡呀，他的命令就胜过了他们，就是良善的建议，智慧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他的部下不得不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当局者迷，就是如此呀。所以别人提醒我们，与神的话语敬虔相关的事，要好好的垂听。人很容易狡辩的，认为没有问题，我没有骄傲，我没有做错，我认为这样做合理，我是为了上帝，不是为了自己。这些说是没用的，别人如果感觉到了，告诉了，就意味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这方面的决定和计策是有问题的。当局者迷，就是如此。一个在罪里面享乐的人，是不会承认自己在毒害当中。传销的人一旦中了毒，父母亲人妻子儿女怎么劝都没用，他认为你们在害我，我是在救你们。罪给人带来一种什么呢？安逸享乐。良善的智慧的建议出现的时候，被罪所控制的人会认为你在破坏我的安逸，破坏我的享乐破坏我舒适的生活，你们是在害我，不是在救我。大卫因着忘记神的约，就带来这个悲惨的局面，执意要数点民数，想要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臣民，多少的军队，满足他自己内心的骄傲，满足自己的野心，不是。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特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停河势地，又到了丹雅安 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堡障，并西莫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了犹大的南方的别示巴。他们走遍了全地，过了9个月零20天，就回到耶路撒冷。这叫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呀，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他要透过人口的普查的数据来制定许多的策略，比如养老就业比如缴税的情况比如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人口普查很重要但是人口普查在大卫的事件当中，他是因为忘记神，忘记神来显示自己有强大的军队，对军队的人数更有信心，而对上帝的约短暂的忽视，这是犯了大罪骄傲的罪是很大的罪。神非常厌恶骄傲的人，喜爱谦卑的人。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奉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通过数点人数极多人数极多，也就意味着这个时间相对而言人数达到一个巅峰的时期大卫获得数点人数之后，他并没有高兴，很快他也发现自己犯了罪。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这一刻心中觉悟，我行这事有了大罪，得罪了神，得罪了神就意味着他数点人数不是为了把荣耀归给神，而是把荣耀归给自己，自己的依靠不再是耶和华。他数点人数可能是在说，军队是我的高台，军队是我的避难所，军队是拯救我的脚，军队是我的岩石，耶和华不是了，这个罪何其大。神把一个牧童呼召出来，成为显赫的君王，神要成就他的应许，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大卫数点这一刻就全部发生变化。不过大卫很快自责，向上帝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愚昧。神喜爱谦卑的人，谦卑的标记是向上帝悔改，向上帝悔改。向神悔改是谦卑的开始，向人悔改也是谦卑的开始。骄傲的人是不曾悔改的，根本看不见自己的罪。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饥荒呢？是在你这里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这是上帝对大卫的管教犯罪被管教。你看大卫到了年老的时候，灵性还在低谷中，灵性还没有达到一个稳健成熟的巅峰期， 罪依然是如影随形。因此不要认为我们信主多少年，我的灵性就怎么成熟了，不要认为我到这个年龄，我的灵性无人能及，简直是虚妄，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不完全，还会犯罪，还会骄傲，还会得罪神呢。千万不要大意，不要认为老了经验丰富，不再犯罪啊！我老了，老了有老了的罪，年轻有年轻容易犯的罪，中年有中年容易犯的罪，啊，男人有男人容易犯的罪，女人有女人容易犯的罪，孩子也是嘛。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会犯不同的罪，罪不会因为年老就消失的。大卫在年老的时候犯罪，神还是爱他，神要炼净他的生命，管教他。一定要明白，管教是很严厉的慈爱，是要透过严厉的方式使他感受上帝的爱，像医生拿着手术刀把大卫骄傲的罪除去，自大自高的罪给他挖掉切除。神透过先知告诉大卫，神要用三种方式临到大卫，让大卫选其一。那大卫怎么说呀？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大卫这个回答呀，这个回答其实在十七节的发展当中来看，这个回答有点不尽人意，是他自己犯了罪啊，他应该勇敢的承认我和我的家啊，我和我的家承担这个所有的罪。他只是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不愿落在敌人的手里。这三个灾难我们看到了哈，任何一个灾难都殃及到了别人。七年的饥荒，敌人面前逃跑三个月，或者三日的瘟疫，国中三日瘟疫，都是让别人受损的。十五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丹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神就降了瘟疫，瘟疫。大卫既然这样回答，神认为降瘟疫是最合适的，降瘟疫是最合适的。以色列百姓也因着大卫的犯罪，因着大卫的犯罪带来了瘟疫。那我们说百姓太冤了，那么二次让我们知道神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没有阻止大卫数两民数。神为什么发怒？没有，我们找不到原因。或许神的发怒肯定是与以色列人犯罪有关的，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发怒，神的发怒一定是公义的，一定是圣洁的，神的百姓一定是有了某一些罪，神才会发怒。神不会像我们人一样无缘无故的不圣洁的怒气发作，绝对不会的。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那里，耶和华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做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这个时间悔改比十四节表达的更加的恳切，而且愿意自己承担这犯罪所带来的管教。 这个时间才自愿地接受上帝一切的刑罚和管教。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比的话，安然是色。我们的主是甘愿为神的仇敌舍命。大卫为他所爱的百姓没有主动的担当，只是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一刻他才说愿神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是我犯的罪，跟这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呀，我们被称为神的仇敌，可怒之子，他愿意为羊舍命是甘愿的是心甘乐意受死，心甘乐意挂在十字架上面。在耶稣的救赎里面，你听不见一声对父的拒绝，全部都是要成就父的旨意，最后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自愿的，甘心的。大卫看到了要毁灭这城的天使才说这群羊做了什么呀，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这一刻才真正的有承担，有责任，愿意去承担这一切。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上去了。亚劳拿看见见王和他的臣仆前来，就迎接出来，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看哪，这里有牛可以献燔祭，有打粮食的器具，套牛的轭可以做柴烧。王啊，我一切这一切我亚劳拿都献给你。你看亚劳拿的这个灵性相当的成熟，一切都愿意献给王一说为耶和华做坛，全部都拿出来给神，全部都拿出来给，没有一样是我的，如果神要使用，全部都拿给神。这个是奉献，这是献上活祭，把自己献上活祭，拿自己所拥有的自然都全部属于神。但是呢，大卫怎么回答？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也明白，我要献赎罪祭，我要向上帝悔改，我不能不付代价。他用50克舍勒银子买了禾场和牛，在这里筑坛，向神祈求，瘟疫就在以色列中止住了。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在这里献祭？大卫买下来这个禾场，后来所罗门在这里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看到这里会明白，24章并不是说与后面的列王记上下断开了。大卫为建造圣殿预备了地方预备了地方，而所罗门后来就建造了圣殿，在历代志下3章那里写道，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圣殿。大卫预备 建圣殿的地方，所罗门在那里进行建造。而这个建圣殿的地方在1000年前也发生过一次献祭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是谁？是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独生的儿子献祭的地方。那么在大卫1000年后，又有神的羔羊在那里受苦，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看到大卫献祭的时候，瘟疫就止住了。犯罪是需要献燔祭的，需要献平安祭的，而最后的结束，这个地方是要指向1000年以后的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在圣殿为罪人而献祭。只有献祭的时候，咒诅才会消失，只有献祭，人和神的关系才能够和好。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到离开神的约，人就变得骄傲，离开神的约，人就会夸口，夸口自己所拥有的。但是在神的约里面，神对夸口的百姓、骄傲的百姓并不离弃抛弃，反而在约里面纪念大卫，给大卫赎罪的方法，让大卫仰望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只有透过献祭的方法才能够再回到约里面来。今天也提醒我们，不要离开神的约，不然会变得骄傲、自高自大的。我们要常常在约里面来过敬虔的生活。天父，来感谢你，我们是很容易偏行己路。我们也相信在恩典之约中我们蒙恩，在恩典之约中蒙保守，我们一直被你拯救、引导、帮助，直到现在。我们从信到现在所有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全部都是主的恩典。离开这约，我们就如同丧家之犬，如同悖逆、刚硬、顽固的人。愿主的约继续的坚固我们，免得我们成为被弱者。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